各位听好，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是一个包罗万象、无比丰富的世界，它写尽了人生百态，从帝王将相到市井小民，从热恋中的痴男怨女到唯利是图的奸商巨贾，从充满家恨国仇的公子武士到冷眼观世的哲人隐士，可以说他的视野上天入地，他的剖析纤毫无疑。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谈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介绍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四，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之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你说过莎士比亚戏剧题材的丰富无人能比，今天你来具体的谈谈。
好的好的，因为咱们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概念，让大家了解一下莎翁广阔的戏剧世界。这个戏剧世界啊，可以用莎士比亚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世界是个大舞台，人人都是演员，他们上场又下场，一生要演许多角色。这是莎翁名句《皆大欢喜》中的台词。莎士比亚同时呢，又把人生划分为七个阶段：婴儿、学童、情人、军人、法官、老人、垂死者。显然在这人生的七个阶段呢，每个角色都有自己丰富的故事。在普通人，这就是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莎士比亚把这些日常生活搬上舞台，使其戏剧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世界这个大舞台上，所有的人男男女女都在演着自己的角色，所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其广度与深度浩瀚无边。难得的是呢，他用那支笔啊，像一把解剖刀，把这个表面上看来杂乱无章的世界条分缕析，让其纤毫毕现。所以呢，哈斯利特认为莎士比亚他具有领会所有观点和情感的能力。他说他用一种直觉的和有预见性的方式，深入到这些思想和感情的各个发展方向，深入到命运的改变、激情的冲突和思想的转变中去。
确实，人生这七个阶段的故事各不相同。
是啊，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复杂的变化，人人都有自己的学习史、奋斗史、爱情史，放到世界大舞台上，都是组成丰富世界的一滴水。人们常说，一滴水就能映出整个世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歌德认为啊，莎士比亚的天赋，那并不是为了一个直接的人事的目的，而是为了更高的普遍的精神目的。他说，我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一个人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洞察世界，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一个人像莎士比亚那样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见解，让读者跟他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歌德这话就是告诉我们啊，世界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如果你不加深思，那就是看个热闹，糊里糊涂过日子。但是这些故事成为莎士比亚的戏剧题材了，他把这些题材呢写成震撼人心的戏剧，让你在观看舞台表演的时候呢，醒悟到这些日常生活的戏剧化能够揭示生活深处的意义。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一个意义世界，这个世界呢，它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揭示和领悟。所以歌德又说，我们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世界就变得完全透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对美德与陋习、伟大与渺小、高贵与卑贱都非常熟悉，而且这一切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的。
歌德这些说法其实是在谈观看戏剧的意义。
没错， 人在日常生活中啊，对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首先获得直接的感受，判断这些事物的性质呢，往往是来自未经反思的当下的反应。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当这些事件被写成戏剧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你在台下观看的那种距离感给了你思索的空间，它会调动你所接受的教育资源、道德资源、价值立场来接受某些东西，否定某些东西。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帮助你在生活中选择你的价值和道德立场。好，咱们先放下这些戏剧理论，我来勾勒一下莎士比亚那个成型的戏剧世界。莎士比亚的戏剧研究者呀，一般就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划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创作的重点。但是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划分是很模糊的，它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因为主要是因为有些剧本呢，它创作的时间很难确定，而这个戏剧的主题呢，它也会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创作期。我呢，还是依照戏剧史上的传统说法来分来介绍，但是要记住，这里有很多的例外。第一期，那是1590年到1600年，被称作是喜剧与历史剧年代。在这个时期呢，莎士比亚创作了10部喜剧，9部历史剧。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角都是金雀花王朝末期的君主。
对的，对的。从这个约翰王到理查三世，都铎王朝的君主有一位榜上有名，那就是亨利八世。但是这部戏剧呢，是莎士比亚与约翰·弗莱切合作的，所以一般就不把它算入莎翁的历史剧。莎士比亚他专注历史中帝王的品性作为，这是和中世纪后期啊，和文艺复兴初期时欧洲人普遍对君主的行为和品格比较关注。我们曾经分享过艾拉斯莫对君王与暴君品性的这个区分和定义。那么在人性渐渐觉醒，人们开始注意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呢，人们把决定国家兴盛衰亡、百姓幸福痛苦的主要责任呢，就放在一国君主身上。我们知道呢，在这个非民主制的国家中，一个君王的品性、智慧几乎就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你比如说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便与汉文帝、汉景帝与唐太宗的个人修为、治国理念有关。那么莎士比亚他是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同玫瑰战争期间王族血拼、国力贫弱相比呢，此时是王权巩固、内斗消弭、百姓安乐，一片太平景象。那么莎翁的创作活动又受到女王的扶持，使他更愿意抚今追远，从历代君王的行为品格中去寻找赞美当下盛世的美言。那么这9部历史剧呢，它其实一共写了6位君主。因为呢，亨利六世有上中下三篇，亨利四世有上下2篇，加上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一共是9部。这些历史剧呢，就被看作是莎士比亚政治观点的宣示。许多研究者通过解析这些剧本来分析莎士比亚的政治态度。比如阿佛里·普罗，他就从分析亨利五世这个戏着手啊，指出莎士比亚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有很多批评。他认为呢，莎士比亚指出这个哈利王子，那也就是后来的亨利五世，为了自己的王冠而把国家拖入惊涛骇浪之中。莎士比亚在这部戏中描绘了一个权欲熏心的人，一个因为统治权的合法性不确定而挑动外部战争巩固自己权位的人。我们下面呢会专门来分析这些历史剧的政治意义。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介绍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四，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之一。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